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到恩典呢，都是一些善宽大啊，饶恕；讲到公平呢，又是比较严厉的。我在神学院给学生成绩给的比较宽松，所以学生都喜欢说康老师是很有恩典的。我从来没有听到人家说康老师是很公平的啊，就是因为很宽松嘛，所以他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公平、很严厉的老师、很严格的老师，就是很恩典。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一件事：神的公义、正直和他的慈爱、怜悯是不会冲突的，也不应该冲突的。基督徒也应该在这些事上，不管是公义，或者是慈爱，不管是怜悯或者是严厉，我们都能够照着主给我们的方式来做哈。大卫在这一篇诗篇里面，这篇也在诗篇十八篇有讲，我们实在不是太确定在什么时候写的。但是第一节是说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那他就向耶和华念了这个诗。他念这个诗里面通篇都在讲神对他的恩典。那我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讲到神给他恩典的时候，是显出这个恩典让他跟神有多么亲密的关系。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好，这里讲到说好多个我的、我的、我的。我也曾经提过，当我们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男朋友女朋友希望夫妻也是如此哈。我看母子之间常常也是这样，就是有很亲密的感情。我们跟神的感情完全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拣选，那这样建立起来的。那很可惜，就是我不太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跟神很有感情的人。就我们还说那个老话，神对你是不是 real 的，是不是真实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 person。 person 不好翻译哈，就是他不是一个教条，他不是一个理想。比如说我有一个理想，我的理想是30岁以前赚1000万，这是一个理想。我对这个理想也会付出很多，可是我对这个理想不是，他不是一个 person， 我跟他没有什么感情的。我实现了很好，不实现了很遗憾，如此而已。可是一个 person 的话，他的高兴会叫我高兴，他的生气会叫我害怕，或者是我的高兴跟他也有关系的。这个上帝跟我们有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因着他的恩典，应该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自己做牧师，我觉得我始终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就是上帝看不到摸不到，我不太能够。我们都会背这些教条，我们都会背这使徒信经，我们都会说神是我们天上父，可是他对我们来讲好像很多时候起码对我很遥远。我希望我能跟他更亲近，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能跟他更亲近。大卫就跟他很亲近，亲近的方式表达的就是这里一连串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耶和华是我的，而且耶和华是我的这个、我的那个。神是灵，绝对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可是宇宙万物的每件事情和每个物质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不是把万物当神，那叫泛神论，但是我们的确相信万物万事都显出神无比的权柄、智慧和对人的爱。那耶和华是一颗石头，这里有好几个形容的方式是用名词来形容。耶和华是石头，耶和华是山寨，不是山寨鸡哈。耶和华是盾牌，耶和华是脚。我们通常想耶和华都不会想成这么具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它的确是这个。那我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我们所喜欢的，各位弟兄你还记得吗？现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现在人大概没有这么热情了。哎呀，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暖炉，你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是我干旱中的水，你是我炎热中的微风啊。那男孩子不是中文系的，到这时候都很会写东西了。 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就是大卫在讲到生活里面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能想到神。我说我希望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在吃牛排的时候，我在看画的时候，每一件事我能想到神在借着这些事显出他对我的恩典和慈爱。我希望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好像一个教条一样，动不动就要称啊主，感谢你让我看到这个花啊，真是美啊，我要跪下来赞美你啊，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要这样也很好了。就我们是不是看到万事万物都传达了上帝对我们丰富的慈爱，而希望我们对这个慈爱有回应？大卫就是，大卫会想到上帝是他的石头，上帝是他山寨，上帝是他救主。在这，因为在这些事上都让大卫重新想到，或者不断的想到神曾经借着这个借着那个怎么样拯救他，怎么样帮助他。我们记得哈，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都在讲大卫，我们现在已经应该差不多做一个总结了。我们记得神对他的真实是在每件事上都很真实，包括他在逃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要想办法避免讲那些比较煽情的，也就是比较动人的那些见证哈，因为那些见证呢常常太刺激了，我们往往不是被其中的神来感动，而是那个情节啊，911啊，或者是什么大海啸，或者什么事情啊，或者我得了癌症得医治啊，这让我认识神哈。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这些事，而且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个人也不同，有人不是癌症得医治，有人癌症拖了3年5年后来又死掉了。我们不是每次都要有那么惊人的特别的非常喜乐的事，我们才觉得神是真实的。我很希望你我能够在平常的生活中，也许我们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当然不可能不会有一些叫我们非常快乐也叫我们非常难过的事，一定会有。我希望我们不需要有那个很特别的事我们才觉得神很真实，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很平常的事上也能看到神很真实。但是如果你在平常的事上不能看到神真实，你在特别的事上恐怕也看不到神真实，你会被那些特别的事刺激一下。我等一下会讲一个见证，这见证是一个牧师，他14岁女儿被人家应该是强暴致死的。那么他很快就有一个，你可以说对自己的挑战吧，或一个提醒。他说如果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赞美神，我就在任何时候不能赞美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太刺激了。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在我们身上，这种事情叫我们赞美神也是非常困难的，不大可能的事情。那么但是我的重点在，我希望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不是在渴慕那种非常特别的神迹奇事，死人复活，有也很好。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每天被神的带领当中，击打或者平顺的日子里面，我们也能看到神对我们多么的丰富恩典。大卫我觉得有这样，在可以把每件事，在石头，在山寨，在任何时候看到耶和华有怜悯恩典。就他在平常的日子，包括他以前最小的时候在牧羊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上帝，他就知道神在引导他。当然以后的日子也是一样。这里讲的好几个磐石山寨我们也都提过，包括在撒母耳记上24章那里讲到说，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跑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地名叫野羊的磐石。我们台湾有一块石头是最有名的，叫做女王头啊，在野柳那边。那个地方大概有很多野羊，所以那个地方呢被叫野羊的磐石。大卫躲在那里，大卫躲在山洞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让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山寨。就是他躲在山洞里面那件事，那次让他能够碰到扫罗，而且饶了扫罗，而且经历上帝对他的保守和恩典。可是我还是说，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碰到这件事，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碰到这么特别的事情。 我这次在北美碰到两件事情哈，两件事情可以说截然相反。一个是在纽约有一些我上课的学生跟我讲说，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有个退休会，通常退休会就在一个大学里面，校园里面有退休会，那他们请了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就请了一个慕道的朋友带着他的小孩来。这个慕道的朋友呢是很不想来啊，碍于情面啊，说啊这里好玩好吃啊，也可以顺便听听信息，他就来了。当然他就好玩好吃，但没有顺便听信息，也没有参加聚会，也把他小孩带来了。小孩应该是十几岁，那么也是在那里好玩好吃可以，但是聚会都不去聚会。这是第一天。第二天那个他们的讲员是远之明啊，就是那个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民运的基督徒。小朋友在下午的时候游泳，这是第二天下午在游泳，在游泳池游泳，突然发现怎么水底有一个人，是那个慕道朋友的小孩。那我不知道那算什么，算昏迷了或者已经淹死了，应该医学上不叫死亡，反正已经昏迷了，是在水底下。他们是在玩水的时候看到，后来就当然就把他赶快救起来了，救起来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送到医院，全体都在为他祷告，远志明弟兄也在为他祷告，那个请这对慕道朋友来的朋友非常受责备，人家来了没信耶稣，死了儿子，这他永远不会信耶稣了，就迫切祷告。这个你可以去医院查这个事实，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夸张，他们也没有夸张。到好像24小时这孩子就醒过来了，然后跟我讲的是，就是说经过一个礼拜的追踪，这孩子没有任何的脑受伤的地方，哇，全家都信主了，他们也大得激励。好，感谢主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在那个小孩子被拿上来的时候，旁边刚好就是游泳池旁边有个护士，有个医生，在第一时间做了一些处理，是很恰当的，要不然可能救不回来。可是各位，我不想讲这些，虽然我已经讲了哈，就是你不大碰得到一个小孩子被淹死了或昏迷了，然后祷告又好了，我们全家信主，你不大会碰到这些事情。而你如果一定要碰到这些事情才能信耶稣的话，那你也实在太残忍了，一定要让一个小孩子被淹死才活过来你才觉得过瘾，是吧？如果看多了你也不稀奇了。那我另外一个经历的就刚好相反的事情，也是给我很多的学习。我在这在加拿大，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公寓的楼下有一个跟我们交易厅差不多大的一个空间，那么有一张长桌子，我就在那里带差不多有20几个人在那里查经，从晚上7点半到10点钟，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们很渴慕嘛，就跟他们一直讲。那讲呢，就在我的旁边，就是我旁边，就像我右手这个位置，在我旁边，我坐在这里，旁边呢有一个爸爸，那么他带了两个孩子，我看一个6、7岁，一个4、5岁，这两个孩子呢，皮得要命，男孩子非常皮，精力旺盛。就那个小的呢，就被这些阿姨呢轮流带出去，一个人出去陪他20分钟，受不了了再回来再换一个，这当然打扰聚会嘛。然后更打扰是那个老大，6、7岁的哈，他一直要粘在爸爸的身旁，而且一下躺一下爬的。我讲到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非常干扰，就在旁边。然后那个小孩一有点情绪，一有点不对的时候，或者是不安的时候，这些阿姨还有这个爸爸旁边的，我想应该是他妈妈，就拿糖给他吃。这些人怎么这么不会带孩子啊？是打扰聚会，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因为做牧师做久了就很有这个修养，看起来很有修养，就装的没什么事啊，心里嘀咕了半天。好，等到10点钟聚会完了，我们就回到住的地方，我才知道，这个 在我讲的那一天的前一个礼拜，七天以前，就在这栋公寓，他们住在这个公寓，这两个小孩的妈妈从十楼跳下来自杀死了，门口还有一堆黑色的血迹。那个丈夫旁边的不是他的太太，太太已经死了，是他的姐姐从中国大陆来，就是加拿大政府很人道，立刻给他一个特别的那个签证让他过来。这很悲哀的事，当我也就立刻很受责备，因为这两个小孩是吓死了，这两个小孩非常不安的。这些其他的这些人不是不会带小孩，当然他们也可能不会带小孩，但对这样怎么安慰？而这个父亲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就来这里。然后他虽然还没有信主，他的姐姐已经信耶稣。他说我们在中国人家死了，这躲都还来不及了，很不吉利的，而且是自杀的。他说怎么这些人跟我的弟弟，因为他们只来过教会一次，没有来过，就来过一次，出了这个事，大家就帮忙看小孩，因为爸爸还要上班。他已经信主了，才来了一个礼拜就已经信主了。各位，一个是小孩活起来了，全家信主；一个是妈妈自杀死了，可是已经有人信主了。我们人间这两种事，希望都不要碰到。我们但是虽然不希望碰到，虽然我们不是生活中有那么多很刺激的事，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不必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觉得人生没有味道，我们不必等到那个时候才觉得乏力，我们不必等到那个时候才有想死的念头。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上帝，我们时时刻刻需要神恩待帮助我们。大卫，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应该看到神如何在最小的时候，从他在很小的时候，在牧羊的时候，到很大的事上，他都能看到神在带领他，在恩待他。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但不只是一个静止在那里的磐石和山寨，是我主动或者我被动，不管是主动是被动，是被吸引，我是去投靠他的。我所投靠的磐石是名词，山寨是名词，岩石是名词，所投靠的是一个动词或动名词。神是我所投靠的，那就在乎你了，你要去投靠他。愿你吸引我，使我快跑来跟随你。是拯救我的脚，是你在拯救我。但是我有没有常常脚是力量？我是不是因着你的拯救，我因着你在平常的拯救，我就能够不断的想到说，哦，你也是我在没有艰难的时候拯救和保守，你也是我在任何一个时候所要的有的恩典。因为我们不一定是看到我们才觉得需要，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也在怜悯恩待我们。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能够把神当作我们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的，就在我们上面的，就在我们心里的，就在我们外面里面的，任何实地的宇宙的主宰。而他爱我们，我们希望他的爱，他的权柄，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信靠，让我们喜悦，让我们亲近他。在第五节到第二十节里面，前面一到四节是讲我希望讲到这个公平的恩典能够叫我们很喜欢亲近上帝，或者这个公平的恩典叫我们又能敬畏又能亲近上帝，或者这个很公平的恩典能够叫，或者神公平的恩典能叫我们把神当作又真又活的，跟他有这种 personal 的关系，不是有那个人和人之间或人和神之间关系，不是只是你的电脑，不是你的手机，不是你的理想，那些都不错，那些也都很具体，手机可以天天打，电脑可以天天摸，神摸不到也打不到。但我们希望神能够更真实对我们，因为他是灵，他无所不在，他必定能够让他的话，让他对我们的作为，让他所显示出来的，使我们爱他，使我们敬畏他，使我们在万事万物每一个时刻中，我们喜悦他，我们也敬拜他。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 在第五到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 公平的恩典，这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并不会减少我们生活中的困难。这我也讲过很多次，患难恩典并不减少我们的患难。我们信主了，蒙恩了，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信主了，蒙恩了，成为主的儿女，我们信主了，蒙恩了，被他宝血洗净，我们被拯救，被扶持，被恩待，有永远的祝福。这恩典丝毫不减少我们可能有的困难。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一直到我在美国，在北美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问我，我回台湾还是有这样的问题问我，我以前也都是有这样的问题问我，就是神为什么会这样，神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都我们都好像是觉得我们现在信主了，跟主的关系这么好，我也这么敬畏他，我也十一奉献，我也侍奉他，为什么我还碰到这么倒霉的事，这么不幸的事，这么说不合道理的事。各位也请你原谅，我也觉得我说太多次了，我是说啰嗦的话。就是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信主的蒙爱的人，我们不会碰到困难，凡事都是神的恩典。可是所有的恩典没有减少我们在世上的艰难，包括主耶稣，包括大卫，包括扫罗，包括保罗，人生在世都有苦难。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这个患难人让我们更在主的恩典中，恩典能让我们更，甚至我不能说是胜过这个患难，克服这个艰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胜不过，我们也克服不了，并不是每一个淹死人都复活了，也并不是每一个太太自杀了他的亲人就信耶稣了，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我们希望每件事能叫我们跟神更亲近，我们希望每一件事叫我们更像他，我们希望每一件事让我们变得更像他，更有他的善良，更有他的勇敢，更有他的慈爱、怜悯等等。如果在这首诗里面，特别是5到20节讲到上帝有非常丰富的恩典，这些恩典也就 imply 一件事，也就可以说暗示，我不知道怎么翻 imply， 有恩典就有艰难，就有患难。啊，各位，我们可以想到大卫从他小的时候开始哈，我们讲过他在这个家里可能不是特别被照顾的，不是特别被爱的。就拿他第一个蒙恩的事，或者我们觉得比较具体蒙恩的事，就是撒母耳膏他，神借着撒母耳膏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可是这个受膏的事情你就记得，显出神对他的拣选和恩待，千万中神就拣选了大卫。可是也看到他的父亲对他是何等的疏忽，撒母来的时候叫他去牧羊。我们也讲过，当他从一个牧羊的孩子被提升提拔成为扫罗的安眠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让扫罗能够睡觉嘛，因为扫罗有鬼妇，扫罗心灵不安。那大卫非常会弹琴唱歌，大卫弹琴唱歌就可以叫扫罗睡觉。有人说我的讲道也有这个本领，那感谢主。我的确建议过哈，我们如果能够，我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的家长，尤其小孩子不肯睡觉 ，baby 的时候，头几岁不肯睡觉的时候，甚至头一岁的时候不肯睡觉。哎，我们真是多么希望把大卫从天上招下来，你在我的 baby 前面弹弹琴唱个歌吧，让他能够睡觉。然后呢，当我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不肯睡觉，对不对？各位，你们应该是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或者就是现在，稍微早一点了，应该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是不肯睡觉嘛，然后把父母累死了。现在到我这个年龄就自己不肯睡觉了，以后一睡又不起来了哈。大卫很能做一件很棒的事情，他能够叫人有安息。哎呀，我多么希望我们是这样。我也常常提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能干，那些能干叫人害怕，叫人虚伪。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容易看到这情形，知识分子因为太能干了，所以彼此之间都虚伪，都喜欢装， 都喜欢批判，都喜欢把自己的学问说起显示的表面比真实要多一些，因为有极度的不安。大卫叫人能够睡觉，但是这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歌声是上帝的恩典，他弹琴是上帝的恩典，他有那个柔和的心灵是上帝的恩典。可是这恩典也表示出他是在跟一个疯子在一起，就是因为那个人特别疯，所以他特别有这恩典。如果他没有这恩典的话，就治不了那个疯的。所以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吗？你觉得你特别聪明能干，希望你就要知道，如果你要善用这个聪明能干，上帝就常常给你特别多的艰难。哦呦，当大卫后来他没有办法，连他的琴声从上帝来的恩典，连他的歌声也不能平息扫罗。不但不能，他一唱歌，扫罗就想杀他。我也曾经讲过，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以前他弹琴，扫罗那个焦虑的人就安静的睡了。现在他弹琴，因为中间有哥利亚的事情，扫罗很嫉妒大卫。这扫罗就要杀掉他。哎，我听什么伯牙、钟子期啊，还有中国的这些会听琴的人，他的故事上这样写。哎呀，这个琴声呐，好像什么什么一样。哎呦，这个琴声呐，显出弹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哎呦，这个琴声这里面有杀气。我还不知道弹琴有杀气的哈。刚刚嘉荣弹琴有没有紧张气，我是不知道哈。有些人可以听出来。我不知道大卫在弹琴的时候，当他在弹琴，本来是要让扫罗能睡觉，后来扫罗曾经在他弹琴的时候要杀他。他可却又继续需要弹，需要唱。我就不知道那个世界上耳朵最好的音乐家能不能听出他的平安夜里面有极度的不平安。你在想那个人可能随时拿枪刺我，你还能说哦主赐，你还能闭着眼睛说啊安息吧宝宝，什么安息吧宝宝，他手里拿个枪，随时要等你眼睛闭着就一枪把你钉在墙上。我在讲我们在这世上寄居的日子里面有非常多的艰难，恩典不减少这些患难，但是神也保守了大卫度过这样的患难。虽然那个度过是逃亡，他杀哥利亚是很伟大，那是上帝极棒的恩典，但是你也显出那是在极大的危机当中。因为比以色列每个人都高过一个头的扫罗不敢跟哥利亚多对抗，极其害怕。显然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大英雄扫罗的子约拿丹也不敢也不能跟他对抗，很困难。神使用很好，但是也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卫把哥利亚杀死了，大家称赞他，扫罗就定义要杀他，他就必须要逃亡。我们也讲过好多首大卫在逃亡时候所写的诗歌，跟各位提这些诗歌都是说神对他非常真实。逃亡的时候你想什么？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逃亡的电影或者是小说或者是记载，或者一直到今天我还听到这样的事情。我这次在纽约碰到一个律师，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律师，他是大开眼界。他说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长大，哦，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扫除了旧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呢，起码没有任何文盲了，大家都认识字。他说我在律师楼里有一次，福建来的一对夫妻要办这个就是申请移民了，那律师当都帮他做好了，跟他讲了，然后最后请他签字。他说你就在打岔的地方签字。他说我看到那个人拿着笔豆大的汗开始流下来，一分钟写不出来。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认识字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我这次去纽约的教会有好多是偷渡到美国的，有好多是从福建偷渡到美国，夫妻分开是10年的时间的。 那个基督徒律师跟我讲说，我才知道咱们中国出来的还有人不是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嗯，很多的艰难，在诗篇里面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些艰难就各位不是那么遥远，在纽约，在我们身上也是有，我们不也有恐怕流汗流泪到汗和泪都没有地方流的地方的时候，或者流不出来的时候。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或者在其他有些诗篇，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在逃亡的时候写的，但是都很恰当的表达出他的心态。包括我们看过的诗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我刚一开始讲的，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拯救我的脚，我所投靠的也是我的神。他是神，他真实，但那不等于说我们生活中不会觉得神好像有隐藏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但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能继续像这些大卫这些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会继续去寻求他。22篇11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Charlotte Bronte 的简爱，简爱在最高兴的日子，就是他跟他所心爱的 Mr. Rochester 要结婚的那天早上，他发现了在教堂里，他发现了他所爱的那么好的一个人，原来现在有一个妻子。他就离开 Mr. Rochester 家，他就逃亡。他在离家的时候，他就因为 Charlotte Bronte 是很熟悉圣经的，他引了很多圣经描述简爱的，在这个时候的一节经文就是诗篇22篇11节，求你不要远离我，耶和华，没有人帮助我，约拿丹不能帮助我，米甲不能帮助我，任何一个地方人不能帮助我，有帮助我的那个城都被扫罗杀光了，我帮助的那些人要出卖我，这都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看过的，没有人帮助我，有的就是犬类，就是公牛，就是狮子，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11节讲过，19节又讲，我们并不喜欢这种经历，但神让我们或多或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求主使我们是跟神更亲近、更真实，而不是因着失望、灰心、退后就更遥远。我没有办法祷告了，我没有办法读圣经了，我没有办法做礼拜了，我信不下去了。可能有这样的阶段，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在主的恩典和对他的顺服当中，我们不会远离他，纵然觉得他远离我们。撒母耳记下22章1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这仇敌当然包括非利士人，当然包括哥利亚，当然最重要的是扫罗。可是耶和华真实的恩典和拯救也包括他的敌人里面，这也是我们讲过好多次的，有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也是这里面的一个敌人中有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敌人中有他最信任的臣子亚西多夫。这我们当然不会说我们的儿子就是成为我们的要杀我们的敌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很想杀他们也是有可能哈。但一个人的仇敌不是他自己家里人吗？这种事情我们还需要再举例子吗？在诗篇55篇里面大卫所写的一些话，我们也觉得恐怕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的经历和难处。55篇第4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兢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 我恐惧，我害怕，我心在我里面痛，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死的惊慌，我们吓坏了。我不知道大卫有没有恐慌症，我不知道心理医生在这个时候在他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诊断出他有恐慌症，有可能啊，我不晓得。他怕，他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们想逃，我们想躲，事实上基督徒也有想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敢说想死想自杀，但我们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很无助的时候，我们不也跟神讲，主啊，你取我的性命，主你接我到天家去。虽然这里很多话可能是幼稚的，可能是不成熟的，但很多时候也是无奈的。我恐惧，我恐惧不是因为那是哥利亚，我恐惧不是因为那是狮子。55篇11:12，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公司里的老板凶我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发狂，甚至不是那个很讨厌的邻居，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我可以躲开，不料是你。这里讲你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所以这是基督徒，这是他同工，这是他同伴。就是哪些地方是安全的，我们不断的，我一直也是到今天不断的劝人到教会来，到团契来认识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缺点，你不要只说我认识上帝，不要说我只信耶稣，不要说我受洗了。我们希望有团契的生活，有肢体的生活。那不等于说你在团契、在肢体、在教会里跟人接近一点不会受伤害，很多啊，你也会伤人，也会被伤害。不料是你，大卫也这样伤害过别人，他不知道能不能，他不知道会不会想到这一点。他不知道乌利亚会不会说这句话，若是别人伤害我的妻子谋害我，我可以忍受，不料是你，你是我的上司，你是我尊敬的人，你是以色列的英雄，我为你卖命，不料是你。我不知道乌利亚应该是将来在天上，大卫将来应该也在天上，我到天上问他们的时候，如果我也能上天上，他们两个怎么和好呢？我刚刚讲那个牧师父亲，他的女儿可能是被强暴而死，他说 If I cannot believe God now, if I cannot praise God now, I can never praise him。如果在这种时候我不能信他，不能感谢他，任何时候都不能。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也讲到的时候，我也都这样强调，我们信的是神，是全能的神。各位不要信一个 lesser God， 不要信一个比神小的神。很多的人，很多的异端都把神变小一点，你如果信一个 lesser God 就不是 God，因为神就是完全的，神就是全能全善的，他不能有一点的不完全，有一点的不完全，一点的不好，他就不是神。他就说，哦，那我信这个神，我信全能的神，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创造，我信创造，我信他再来，我信等等等等。在我们许多需要相信的里面，而又很艰难里面，有的时候一个难以相信的事，我们很难相信上帝的赦免。但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爱罪人赦免罪人的话，你还是没有信靠神。 You believe a God less than he really is， 你相信一个不像神那么慈爱的神。这好像很合理，我在想，我还是在讲大卫， 我也在讲我们自己，包括我。有的时候我们难以相信的不是上帝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么善良，他这么公义，他这么圣洁，我能相信他会原谅我吗？我能相信他会赦免我吗？我能相信他的儿子把我所有罪都洗得干干净净吗？各位，我再说哈，大卫想到，大卫后来还是跟拔示巴结婚了。大卫会不会想到？他需不需要想到？我希望他应该不会想到，他是如何杀了乌利亚的。当然，我也不能想象他们两个将来在天上是怎么一个和好。我相信一定是和好的，我们在天上没有任何的仇敌，但是你不必等天上再过那个生活，你地上就应该有一个跟神和好、跟人和好的生活。敌人里面有亚沙龙，他也做过乌利亚的敌人。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过这些日子吗？我相信我们能够。我一再讲到说，大卫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的优点就是他能够归向上帝。我也希望我们是这样，我们能归向上帝。当大卫做王了以后，他应该是不再需要什么特别的恩典吧？人事都很顺利。不，扫罗死了以后7年半才是整个以色列的王。我们在这里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开始看到，扫罗死了以后，大卫的问题还那么多。当然，神的恩典也很大，而神的恩典并没有消除他要解决那些问题的艰难。那些问题实在太难解决了，包括政治上的国家统一的事情，包括个人和团体的事情。我们也讲过，当平定群凶以后，四海都平静的时候，大卫做一件最好的事，他把耶和华的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结果就在这一件他最喜欢的事上又死了一个人，乌撒。后来当乌撒的错误被消除了以后，或大卫的错误消除了以后，再度把约柜运进京的时候，他又跟他最亲爱的妻子米甲永远是不能再和好。这些事我们因为讲过了，所以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只是在说，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一个经历上帝过去、现在、将来恩典的人，我们会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我不是强调那些问题，我强调的是我们信靠他。主，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永远是，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求你不要远离我。虽然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远离你，听到我们这两个礼拜讲到的，在亚沙龙的乱定之后，其实大卫还是有问题，大卫问题并没有解决。亚沙龙为什么能够造反？这是大卫的儿子，为什么能造反？我们也曾经提过，我们可能在四世纪就可以看到，到后面我们当然看更清楚。以色列是12个支派组成的，这12个支派并不相爱。事实上，从创世纪你可以看到，雅各这12个儿子根本不太相爱。因此，这12个支派都不断的有分裂的，把国家分裂的因素在那里。四世纪你已经看到根本没办法统一。我在这里不再提我们现在政治，也没有什么影射，请不要那么联想哈。亚沙龙为什么能够造反？看起来亚沙龙是结合了以色列的10个支派来反对大卫。你在四世纪就可以看到3个大概最大的最有力量的支派，以法莲支派、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这3个最有力量。这3个支派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很多。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亚沙龙很聪明，亚沙龙大概就集结了其他10个支派来反抗大卫，结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了以后，就是在那场战争里，大卫跟他儿子的战争里面，亚沙龙死了，大 大卫的军队得胜了，但是全国还是可能进入一片混乱，并没有统一。这时候要怎么统一呢？对不起，我又引一个故事，引一件事情，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不知道各位真的懂不懂政治哈，或者是会不会玩政治手腕，应该都会了。但是，这个要说明一下，在严家淦总统任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反正他从副总统到总统任期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哈，反正我们就大家都在猜测哈，就是严总统会继续做下去呢，还是请蒋经国先生来做总统，我们不知道。当然后来就比较明朗化了，严总统就主动好像在中常会里面提出推荐，希望蒋经国先生来做这个位置是最好的最恰当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各地开始拥护蒋经国先生做总统的这些消息。各位，这种拥护不能随便讲的，这有点像押宝啊。如果你拥护蒋经国先生做总统，结果还是严家淦先生，那你的官就不太好升咯。而如果大家都拥护你，到最后才拥护你，升官的速度也不会很快，因为你看风看得不大好。这个在中国近代史西方这都很多，我相信在你们办公室里也是，改选董事长或什么，你要支持哪一个，那要看得很准的。对不起，你听不懂最好，因为这种政治事最好不要懂。当亚沙龙死了以后，国内还是很乱，那十个支派的人很聪明，我想也很反应恰当。我们拥护了亚沙龙，现在亚沙龙死了，我们就应该拥护大卫了。于是他们就很正确的，在政治上很正确的，在撒母耳记下19:10，我们高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各位，大卫刚刚把他儿子消灭了，现在他要不要回京？会不会再有人造反？京城里面是不是稳定的？当以色列十个支派邀请他回来的时候，大卫并不高兴啊，这就是政治的运作了。大卫不太高兴，当然十个支派邀他回来他很高兴，但是他觉得应该是犹大支派，就是他自己家里人请他。所以撒母耳记下19:11，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就是犹大支派的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大卫在这里做了一些政治运作，大卫让犹大支派是公开的邀请他回宫，因为这最名正言顺，我们是一家人。可这引起了一些纠纷，在19:19，当以色列41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呢？什么？你看不起我们十个支派啊，就要那个支派啊？这件事大概就引发了20:48的叛变。这些如果你通通听不懂没关系哈，这里面讲的就是我要表达的是，人在世上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包括寻粮像鸽子，灵巧像蛇，这真是很不好处理这些事情。不过我们的重点不在困难，我们重点在恩典是够用的。而且可能很难回答的一个事情我现在要提到了，就在这22章里面也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公平的。从22:21-28，大卫不是在讲神恩待他而已，大卫讲神按着他的正直来善待他。 22:21，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恶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哎呦，脸皮真厚哎！我们基督徒讲这话吗？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的清洁赏赐我。哎，大卫啊，你这个淫荡的人，你这个残忍的人，你这会玩政治手段的人，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不是都应该说，哎呀，我是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吗？虽然我们会说，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在罪人中你是罪魁，我是第二个，就算很有罪也不是最有罪的。大卫居然说他这么好，大卫是不是太自大了，骄傲了？这可能是跟我们平常讲到因应称义和我们生活的正常的道德伦理会有冲突的，就是凡大家都是罪人嘛，所以都一样，这种解释真是最混蛋的，最可恶的。我们没有说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就是说每个人的罪是一样。我们也没有人，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人的义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就是说我们的达不到神标准的义也都是一样不好的。罪有大有小，义也有多有少，神是公平待人的。这些在人间，在受造物，在时间里面所显出的罪恶和善良，神也非常仔细的在处理。神不是啊，反正大家都是坏，大家都没信我，所以你多好多坏都是一样，我都讨厌。没，对那个更邪恶的，神的确有更邪恶的惩治的方式，对那更善良的，的确有更善良的祝福。那么我们看大卫配得吗？大卫可以这样说吗？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常常提到扫罗好像很好，大卫好像很坏。我们一再表达的，我和其他的牧者要表达的就是，神对扫罗是有极大的恩典，看起来比对大卫还多。神给扫罗好的父母，大卫并不没有好父母。神给扫罗好的兄，神给扫罗好的家人，大卫没有。神给扫罗好的丈夫，妻子，大卫没有。神给扫罗好的上司，大卫没有。神给扫罗好的下属，大卫也没有。神给扫罗好的儿女，大卫也没有。神对扫罗非常的好，哎，你不能说神对扫罗不好。这些论点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了。神对大卫也给他恩典，也给他艰难，也给他管教。可是你看看大卫对扫罗，你能够说他不好吗？大卫对扫罗的原谅，对扫罗的宽容，你能说不好吗？而扫罗对大卫何等的残忍。因此大卫在这里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这是跟扫罗做对比。我们这样的对比，我们跟神不能比，但人和人之间还是有不同的层次，神不轻看这些层次，只是我们有比较好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受教；我们有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奥古斯丁有一段话，加尔文也在他的 Institute 里引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种因信称义的观点。他说，主啊，我不会对你说，请你不要轻看我手中的工作。他主，我不会对你说这话，我不会对主说，主啊，请你不要轻看我手中的工作。虽然我用我的工作，用我的手，用我的脚，用我的心智去寻求你，而且我寻到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不会称赞我手中的工作，因为我手中的工作不管多么的好，只要被你一检查，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错误和罪恶。我向你说的，我向你祷告的，我向你祈求的，不是不要轻看我手中的工作， 我向你说的，我向你祷告的，我向你求的是，神啊，求你不要轻看你手所做的工。我所做的一切，求你在其中看到你的工作。如果你看到我的工作，你只会看到不完全，该被定罪。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工作，你就加上荣耀。我想大卫在这里要表达的也是这个观点，是你是借着我做了一些事，但是不够完全，不能称义。但是我感谢你，你让我在相对有限的这些良善里面，你也让我能够讨你的喜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不仅看到神是公平的，或者大卫认为神是公平的，神对人是公平的，神的慈爱和怜悯和他的公义是不会冲突的，神也要求人是这样，虽然我们人做不到。而且我们会看到恩典最后的胜利。荷兰有个神学家，他在写他一本书的名字就是 The Triumph or the Victory of the Grace， 恩典的得胜。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会得胜，胜过我们的罪恶，胜过我们的软弱。在22章29-51节都在讲到神儿女的得胜，靠着他的恩典。当然你在看这些得胜，你会看到哦，那些得胜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得胜和神儿女的得胜。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经历这样的得胜，经历这样的丰富。这些得胜一定是在灵里的得胜，而且这些得胜是对罪恶的攻击的得胜，这些得胜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胜利，这些得胜也是我们靠着十字架攻克己身，否则的话就不通了。38节，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看起来大卫在这里讲的好像很残忍，有一点像很中国大陆讲打落水狗，或者鲁迅先生讲的，我们对那个敌人呢，要不能心慈手软，不但要把他打了，而且踩上一脚，让他永远不能翻身。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是这样，可是大卫好像讲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狠，这是说我们对罪恶的恨恶和希望靠着主能够对付。这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会没有罪，这也不是说我们不碰到困难，这也不是说我们不会失败，这是说我们能够看到主恩典的胜利，固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经历得到。在2008年9月28号，还不到一年，加拿大 Alberta 省北方有一个小小的城市小镇，人口不到10000人。这种就是你看那个什么 Prayer Home Companion 那种草原的啊，那种非常淳朴的地方。那里那个地方叫，我不知道是念 Edson 还是 Essen E-D-S-O-N 哈。在这个 Essen 这个地方有一个牧师叫 Terry Stauffer， 他是 Essen Baptist Church 的牧师。他在2008年9月28号他自己的部落格上，他说昨天晚上4:45，在 Alberta 北部那个地方，下午4:45，九月已经是天黑了，所以说晚上，昨天晚上4:45，我们可爱的14岁的女儿 Amy， Emily， 她被 attack， 而且被杀了。我想是很恐怖的图，很恐怖的死。他说我们现在我们还想要了解详细的状况，请为我们祷告，请为我们教会祷告。但是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更体会到，我用他写的英文讲 The value of good gospel theology right now，我们体会到那美好的福音神学的真实。神学或者我们的信仰或者读经不是很抽象的，事实上如果一个好的一定跟你生活有关系，他刚刚知道 几小时之前他知道他女儿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安慰他的、给他力量的是福音神学，是福音。那这福音是什么？各位，我应该不需要跟各位讲吧，我们应该都知道福音是，恐怕我还是需要讲一下。他福音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件事神都有他最美好的旨意，他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死亡不是人间最坏的事，甚至一个小女孩悲惨的死也不是最坏的事。请各位原谅他下面讲的话，也原谅我引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听了会不舒服，但这真实的。这个世界最坏的事是面对上帝的震怒，而这个上帝的震怒只有在十字架下才能消除。你说这个离我很遥远？不遥远。各位，如果福音不能在任何一个时候安慰你，福音就在这种艰难的时候也不能安慰你。他说他刚知道这个消息最痛苦的是，他一想到他女儿最后那几分钟的痛苦，他就受不了。那什么东西能安慰他啊？你要想开一点，各位，这什么话嘛？哎呀，都已经过去了，这什么话嘛？其他宗教能给你任何答案吗？一个信仰不纯正的，我还看过很多不纯正的信仰，在谈到这种艰难灾难的时候，到最后就是无奈啊、悲哀啊，神也在哭泣啊，没有想到神会拯救。他想到是基督被弃绝，为叫 Emily 得到拯救，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各位，这句话叫父亲得到安慰，这是福音。当然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不知道大卫对福音的了解有多少，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耶稣，但是他一样信靠神，就是信靠了后来的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他说在那段时间一直到今天，很多人会说，哇，牧师你好刚强啊。他听到了真是啼笑皆非，他说我脆弱的不得了，但神扶持了我。他得胜，他不是没有哭泣，不是没有艰难，他得胜。他以后会不会又怎么样怎么样又跌倒，这都可能，就跟大卫一样，就跟你我一样。但是福音是会得胜的，已经得胜。有一个还没有完结的一个部分，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想问这个，他对那个杀他女儿的凶手要怎么处理啊？你当然有标准答案嘛，饶恕啊，爱啊，接纳啊，哎呦，这一类的书，这一类讲到多得不得了，然后都是讲一些，哎呦，我觉得听了我们罪恶感更重的啊，一个犹太人如何的恨纳粹，然后后来终于饶恕他了，一饶恕啊，他自己重担都脱落了。然后不要讲那么远，我们也没碰到纳粹，也没碰到日本人，我们没碰到那些，我们公司里啊、家里倒是很多这些，我们在教会也会碰到很多这些情形，我也会听到啊，老公有外遇怎么办呢？饶恕他，忍耐他，爱他。于是那个受伤的妻子就更痛苦了，因为想了就不想饶恕，就恨他嘛。然后现在不饶恕还是错，我被打了怎么又是我错了，还错上加错。各位，我们是爱，但我们不是一昧的忍让，忍让不一定是表示爱的表现，但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也不去讲。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对任何人是爱的，但是我们对那些凶恶人的爱的方式跟那个柔和人爱的方式不一样。牧师说我们当然就知道，我们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对这个凶手，当然是爱他嘛。但是也很感谢主，他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看他，现在正在司法刑事的诉讼里面，他们不想干扰司法，他们也求主给他们力量能把这件事处理得好，所以他们在祷告，他们希望做任何事 是荣耀上帝而做。我喜欢听到这一段，就是不是马上就有那么多煽情的结果，然后那个凶手跟他抱头痛哭啊，然后凶手去做他干儿子这一类的事哈。我也不是说那样就不好了，只是我们人间不一定碰到那么多很戏剧性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我们能攻克己身，叫身盘服我，我们能够像四十七节说，耶和华是活神，他不是死去的神，他不是历史过去的神，他是今天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是那句话就表示你一生一世也有艰难困苦随着你，但我们相信他的恩惠慈爱是得胜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你的儿女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每一个你的仆人使女，恩待我们这些犯错的，恩待我们这些蒙恩的，恩待我们这些需要被饶恕的，也需要去饶恕别人的，恩待我们这些没有勇气执行公义的，恩待我们这些常常自义的。主，你在这一切事上，愿主的恩典得胜，你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显出来，在我们生活中显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